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2014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居住在美国大华府地区的王素玲和部分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在大连被非法关押的姐姐王素芳，释放所有被中共非法拘押的法轮功学员。新西兰奥克兰各地区的2014圣诞游行中，应邀参加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和花车成为一大亮点，民众鼓掌欢迎法轮功学员传播真善人的福音。2014年12月6日，台湾高雄庆祝国际志工日活动中，法轮功团体获大会最高荣誉精神总锦标奖杯。志工协会理事长许惠美女士表示，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对社会无私的付出，是我们所有志工团体的表率。2014年11月16日，保加利亚6个城市，大特尔诺沃、加布罗沃、扬博尔、舒门、塞夫里耶奥和上奥里亚霍维查的上千人踊跃签名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戴瑞克新闻网站、100新闻报对征签活动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做了报道。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九品广传10周年，香港游行声援三退。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品共产党》，让人们认清了中共谎言加暴力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了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2014年12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纪念九品发表10周年，声援1亿8600万中国同胞，声明三退，唤醒良知，反迫害。阵容庞大的游行队伍吸引民众驻足观看、拍照，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加油的呼声不绝于耳。很多中国大陆游客表示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感到非常震撼。从重庆到香港购物的唐小姐和吕小姐很惊讶地看到祥和正气的法轮功游行队伍。唐小姐说，香港可以练法轮功啊。当听说法轮功红传世界，只有中共在迫害时，唐小姐望着游行队伍说，看样子法轮功是好的呀，共产党为什么要禁止？他俩从背包里拿出酒瓶和真相材料，向记者展示说，我们要带回去好好了解的。一位从广州来香港读书的女大学生说，以前在网络上听说过法轮功反迫害，今天亲眼见到，感觉很震撼。他表示，他本人以及不少朋友都声明三退了。他说，九评和三退在中国大陆很普遍。 香港市民杜先生赞赏游行活动非常好，他说，敢于做中国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我看过酒瓶写得非常准确。一位大陆女士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你们是好的，共产党是坏的，你们要坚持。
被蜱虫咬了之后，近来很多人谈蜱色变，大街上的宣传栏上写着预防措施，因被蜱虫叮咬而死的人还不少。2014年9月27日上午，我到集上发真相资料，宣传车上的一位老板叫住我说，哎，你怎么不给我一份资料？我可相信法轮功了。我问，你怎么相信的？他说，我听过真相，用化名声明退了党，还真管用。前两天被蜱虫咬了，我也没怕，有大法保佑，一天一宿就不痒了，真好了。听了他的话，我想起今年暑假前我校开会，校长千叮咛万嘱咐让预防蜱虫，说他村一村民被蜱虫咬了，到医院治了十多天还是全身浮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有个老师说，他爷爷70多岁了，2012年被蜱虫咬了，在本地治了一段时间不行，到烟台又治了半年，钱花了7万多还没有治好。我大姐村里有个妇女，被咬后没几天就死了，撇下一家老小，那哭天抢地的凄惨景象让村民无比惧怕。古语说，敬神有神在，不敬神也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是搞政治，正是要让人们从政治中解脱出来。不花一分钱，为啥不上个生命保险呢？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他用歌声告诉世界。安德森·艾克森，一个地道的瑞典人，黄色特快乐团主唱，也是词曲创作人。安德森与他的同伴们几年间行走在欧洲大地，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柏林、慕尼黑、哥德堡等等各种音乐节和集会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台上安德森娴熟地拨弄琴弦，歌声动人，很多观众由此听说了法轮功。安德森说，我从年轻时代就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让自己的生命多一些和谐。我读了很多健康和心灵方面的书籍，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最后，安德森对气功感兴趣了，他每次学习气功都得开车到哥德堡。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学气功的亚洲女士，她给他介绍了法轮功。安德森说，我觉得这套功法里有佛家和道家的精华，我感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安德森参加了1995年的哥德堡第二届法轮大法学习班，修炼至今。早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的脊柱就有毛病，总是能感觉到脊柱上部分疼痛。在我服兵役期间，因为脊柱的病痛，我不能参加一些体能活动，只能参加轻微的军训。当我刚开始练法轮功的时候，打坐都很困难。大约一年后，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脊柱已经不痛了。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脊柱疼痛的感觉了。他说，修炼这个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法轮大法修炼包含净化身体和提高心性，只要按照真善人原则去做，就能升华。安德森修炼后，身心受益，精神饱满，生活变得充实。他和本国的法轮功学员结伴去中国，在北京、在大连，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交流修炼体会，欢度中国新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然而，1999年7月，法轮功在中国突然遭到迫害。 安德森说，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是流行乐队的一员，我在里面演奏键盘钢琴和风琴，那时我就知道我能唱歌，但是我不敢在乐队里唱，我只是在后面。面对中共的迫害，讲述真相的责任感使安德森放下了腼腆，走上了前台。那是2003年7月的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绿色草坪上架起了高高的露天舞台，一场名为《光明与和平》的音乐会在这里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舞蹈家、演员、诗人及画家纷纷前来声援，一首英文歌曲《Walk On》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磁性的歌喉，感人的字字句句，近30分钟的深情演唱，人们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Walk On》是安德森写的第一首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歌曲，从此他开始用他的歌声传播真相。安德森推出了歌曲专辑《为自由而唱》，他的歌相继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播出。安德森在致听众的一封信中写出了他的初衷：在我三次中国之行中，我遇到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他们的朴实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时常惦念着这些朋友。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好的人会受到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纳粹式的迫害和谎言宣传，毒害了许多中国人。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辽宁凤城法院庭审善良农夫。2014年12月4日，辽宁省凤城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江凤丽、卢俊公开非法庭审。三位北京律师从法律层面和真善人普世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并指出公检法劳民伤财。江凤丽在法庭上说，我原来身体不好，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道德也提升了，爱帮助别人，与乡亲邻里和睦相处，我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在世界上红传100多个国家，只有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辩护律师接着说，我的当事人是普普通通的良家妇女，没有什么文化，但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他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把真善人告诉别人，与人分享他的快乐。律师转向公诉人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老老实实的百姓，他的家庭因迫害导致破裂，一个孤苦伶仃的农家妇女，把真善人信仰当作他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就连这一点点精神依托都不许他有。不要把这么善良的农村妇女非得往政治上拉，她想当总统吗？她有枪有炮吗？这种类似文革的运动，把好人妖魔化、丑化，扣上大帽子，以刑法来惩罚的做法是极其荒唐的。这时江凤丽哭了，现场的很多旁听者在落泪，法官、公诉人低下了头。律师进一步阐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公安部颁布的文件中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律师在讲述事实真相时，多次被凤城市法院审判长、刑事厅副厅长潘淑琴无理阻止。律师说，我受聘于我的当事人，就要尽职尽责，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也必须讲良心，说真话。审判长潘淑琴此时竟然当众说，你别跟我讲良心。律师最后陈述，法轮功信仰的真善人是全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观，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推崇和弘扬，在香港、澳门、台湾三地都可公开修炼，受法律保护。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15年，整个国家政府、司法，几亿人民被卷入这场迫害中，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劳民伤财。法 法轮功学员15年来坚守普世价值，付出沉痛的代价，多少人被非法劳教判刑。今天的庭审同样是浪费国家资金，我们作为法律界人士，应把良知作为法律的最高准则，维护法律公正，尽早结束这场迫害，这样我们的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442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失踪。在中共对法轮功15年的迫害中，大量法轮功学员在进京上访后或在非法关押中失踪。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证据越来越充分，失踪者的亲友更增加了无限的焦虑和悲痛。因中共严密的网络封锁，据明慧网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已核实较详细信息的有442人，遍及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徐强，男，1973年出生，大专文化，家住辽宁锦州市临河区科研里52号楼，于2000年5月末、6月初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2000年6月2日下午3点多钟，徐强曾从北京给锦州的朋友打电话，让母亲给他带些钱，之后杳无音信，他的亲人一直在痛苦中煎熬。李向红，女，失踪时37岁，河北省衡水深州市医院检验科医生。1999年7月23日，他和两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从此失去消息。亲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上电视，贴寻人启事，甚至到处认尸，仍然找不到他的下落，家人痛苦万分。孙厚琴，女，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西城乡善后村人，与中村的岳雪琴、马坡乡的钟伟琴、郭里镇三村的江少云等17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秋收前进京上访，至今音讯全无。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生命的选择题。二战时，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驱车赶往总部，途中他看到一对老夫妇坐在路边，已经冻得不行了。他要司机停车询问，而他的参谋说，还是通知警察局来救助他俩吧，我们不能耽误了去总部的时间。将军坚持要停车，他说，如果等到警察局派车来，恐怕老人早就冻死了。就这样，两个老人被接上了车。原来他们是开车来看儿子的，不料车子中途抛锚，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他们非常感谢将军的善心帮助。将军命令司机先绕道，把两位老人送回了家，再赶到总部。事情过去不久，盟军得到消息，那天晚上德军的狙击手已经埋伏在了将军原来的必经之路上，如果将军走了原来的路线，就可能车毁人亡了。很显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善意的举动其实是帮了自己。谁能说冥冥之中没有天意呢？这似乎就是上天在将军面临险境或厄运之时，给他出的一道关乎生命的选择题。表面上看，是那对老夫妇需要帮助，其实真正需要帮助的，或许恰恰是将军自己。在灾难来前，上天用这对受困的老夫妇来帮助将军脱离危险，但有一个前提，将军必须做对这个选择。如果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寒冷的夜晚，身临其境，仔细的想想，做对这道选择题其实是不容易的。一，将军一行在如此严寒的夜晚要赶路，可能真有重要的军机大事， 帮助这对老人无疑要耽误时间。二，参谋提出反对意见，叫警察来关，这完全可以让将军找到不管这对老人的理由和要下的台阶。三，当时是寒冷的夜晚，他们要赶往盟军总部，如果在外面花费的时间长了，他们无疑要经受更长时间的寒冬。将军坚持绕道和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帮助老夫妇，表面看是没有任何好处，是件很不划算的事情。如果将军是一个非常现实冷漠的人，假如将军没有勇气坚持良知，他就可能做错选择，那么有关将军的一切历史就将改写，他不会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也不会有后来的一切荣耀。但是将军做对了，他顺应了天意，得到了上天的庇护，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与他随行的所有人。这个故事对今天中共政权中的人太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了。面对亿万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被绑架、酷刑折磨、枉法冤判，甚至被活摘器官，中共现政权的高层怎样对待江氏集团践踏法律的犯罪事实，怎样对待惨绝人寰的杀戮，怎样对待江氏集团不断制造事端的行径，是放纵默认，还是制止迫害？是保党随其一起被历史淘汰，还是顺天意解体中共而自救？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